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信息哈。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原来幸福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哈，原来幸福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幸福在哪里呢？当你看过这个题目之后，这里是哪里？福音堂，福音堂也是一个蛮好的答案哈。对，但是我们不是哈，我们不是自助性行销，我们没有要一定要大家答这个答案哈。而且这答案不是标准答案哈。这里是什么？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里究竟是哪里？我们，这里究竟是哪里？我们要来想一想哈，就是说。原来幸福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意思就是说幸福它一直在这个地方，它没有跑掉，它也没有出，它也没有今天才出来啊，它一直在那个地方，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哈，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哈。我想哈，就是说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得到的是说，原来幸福就在我的伴侣身上，我竟然不知道。我希望这是我们当中每一个结婚的弟兄姐妹今天会向你的配偶说的话，原来幸福就在你身上我竟然不知道啊。或者呢，就是说你也许会发觉到说，这里是我一直埋怨的我在做的工作，也就是说我每天去公司上班，我是非常的不情愿，我觉得这个人才被埋没，但是我又必须要为着五斗米来折腰，所以我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公司工作。但是我突然发觉到说，原来这个我天天埋怨的工作竟然就是我的幸福所在，我竟然不知道。或者你也会发觉到说，这里就是我所不喜欢面对的一段的人际的关系，可能是我跟我的老板的关系，可能是我跟我孩子的关系，可能是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原来我所不想面对的这关系就是我幸福的所在。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无限的去思想这里究竟在哪里。因为我一直相信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所谓活的信仰就是说它是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的副标题是说，如何在寻常生活中，寻常生活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今天讲这个信息，一方面是因为今天是七月我第一次讲的这个信息哈。七月就是说我们2024年已经过了一半了，过了一半之后呢，我们要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年的教会年度主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还知道吗？就是要幸福。好，就是说出这样一个比较另类的题目，另类的标题，另类的主题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印象，有个深刻的印象，这是我们2024年的主题，就是要幸福。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主题重新的再给大家 review， 或重新给大家来讲述一下，提醒大家说，我们仍然在2024年就是要幸福的这一个追寻，这个实践的路上奔走。我们并没有把这个年度主题丢在一月，丢在二月，或者丢在2024年上半年的某一个时间当中，我们觉得就算了，就完了。我们是很认真的，我们信仰是很认真的，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所做的事情，我们也是很认真的，不是说说而已的，不是写的那个地方好看的，而是我们很认真的希望我们都能够从这个基督的信仰当中得着这个幸福，并且知道我们应当在哪里发现 信仰当中给我们的幸福，然后好好的能够享受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在生活当中的幸福。并且呢，因为今天有七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受洗之后，他们要以洗礼来见证他们在基督里的这个信仰并且呢，他们要经过这洗礼之后要开始人生的一个新的篇章。所以我相信今天讲这个信息有很大部分也是为着这些刚刚信主刚刚要踏上一个新人生一个新的篇章的弟兄姐妹而预备的。也希望在这样一个预备的同时，能够激励我们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老油条的基督徒，我们能够从这些的信息当中，我们得到一些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机会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主要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一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好，我们这一节经文，我们只读这一节，我们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天国是什么，天国像什么。主耶稣的比喻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哪里，藏在地里。藏在地里不见得是藏在那个地的里头，它那个原文它是讲的是那个农地的意思。因为他的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这个背景，应当是对那些有一个农业背景的这些加利利人或者是当时这些犹太人来传讲的。就是说天国是什么，天国不是在天上的地方，天国不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头，就是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天国好像宝贝藏在我们每天的工作当中。所以天国不是说我们要去了，在当时不是说安息日我们去会堂我们才能够遇见天国，不是今天我们主日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才能够遇见天国。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照理说宝贝不应该藏在地里的，而且神既然他是一个爱所有人的神，他不应当是要把他这个所谓的宝贝藏起来不给我们，对不对？他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意思是说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他在这个地方讲的，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比喻，他的意思不是说神刻意把这个宝贝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他在这地方讲的只是说我们可能太把它看成稀疏平常的一件事情，以至于我们没有察觉到它竟然是我们的宝贝。也就是说天国它一直存在在我们的当中，只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察觉到，或者我们不觉得它是我们的宝贝。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幸福在哪里，幸福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幸福在我们的亲子关系当中，幸福在我与我公司的老板公司的同事的相处当中，很可能就在这些当中。这些就是那个所谓的地理，就是我们每天会经过我们每天工作的地方，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他说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当我们被主给打开了眼睛，信心的眼睛被主给睁开了，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出去，看到了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了这个宝贝原来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立刻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它藏起来。藏起来不是说我从此就不让任何人去触碰这个宝贝这个福音，藏起来意思是说我不会再去失去这一个宝贝，所以我要把它好好的保护起来。甚至怎么样，后面讲到说要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也就是说他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当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是我们人生中的那个宝贝，也就是使得我们生命改变那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说我们会轻看我们过去所重视的，甚至我们会把我们有的一切 都拿来跟这个来做交换，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比喻。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天国是什么呢？天国的概念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天国。天国不是在天上，天国不是在天上的某一个地方，天国就是神掌权的所在。所以耶稣的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神掌权的地方就是天国的所在。那神掌权的地方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尊主为大的态度，就能够带出神掌权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事情是说，我们要来寻找幸福在哪里的同时，我们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这个神藏在当中的幸福的时候，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因为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是我们常常忽略，其实这三个方面也是我们最不想触碰的，但是这三个方面却是最容易显出神掌权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是哪些方面、啊、第一个是说在对方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在对方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对方的身上，对方是谁？对方就是跟我们发生关系的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可能是你的伴侣，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接触到的任何一个人。他这个地方讲到说，要在对方的身上，首先我们要怎么样活出尊主为大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高举神，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各样事情上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吩咐去生活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从跟我们发生关系与我们相处的人的身上要能够看见基督的荣美。为什么这样说？第一个，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荣美的形象，包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只是非基督徒，我们还没有，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我们身上有神的荣美的形象。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发觉，我们就相信，我们就知道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嫉妒，我们在人际关系上会产生所谓的嫉妒，会产生纷争，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我比别人好的，有一个原因出在哪里？出在于说，因为我确实是很好的。我的好是在哪里呢？因为神是用他的形象来造我的，所以我一定是好的。只是我后来犯罪了，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那个好就有点亏缺了。但是我还有那个神的形象在我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会觉得我是好的。所以当人没有注意到我的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注意到我的好呢？我这么好，你为什么不注意到我的好呢？或者当有一个人，当你身旁有一个人出现在你身旁的人，别人只看到他的好，没看到你的好的时候，你就会愤愤不平。为什么你会愤愤不平呢？因为你觉得你是神的，你有神的形象，或者说因为你觉得你是好的，为什么你只看到他的好，没看到我的好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余量情节，既生余何生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近有一些的团契哈，都在查那个撒母耳记嘛，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所以我们就来从撒母耳记当中，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人物。我们看圣经的三个人物，我们从这三个人物当中，我们来学习这一个如何从对方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的这个功课。第一个就是扫罗跟大卫的关系，我们从扫罗跟大卫的关系身上，我们来看扫罗跟大卫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五节他说，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 大卫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跟扫罗的关系，不，扫罗跟大卫的关系怎么样。扫罗是爱大卫的，扫罗是重用大卫的。因为大卫怎么样，因为大卫骁勇善战，因为大卫很有能力，而且大卫很忠心，所以他说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了。意思就是说扫罗要他做任何事情他都办得稳稳妥妥的，甚至可能超过扫罗所要求的，不论是征战不论是任何事情。所以他说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也就是说他给他做一个我们现在可能叫做总司令或者什么，就是他是管理这些战士的那位。然后我们看到说众百姓和扫罗臣仆也都喜欢大卫，所以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后面的问题。问题出在接下来第七节，第七节他说什么呢？众妇女舞蹈唱和，也就是说有一次当大卫打赢了那个非利士人回来之后，众人他跟着这些他的这些将士回来的时候，妇女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集庆，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因为扫罗带着他们回来，但是迎接扫罗王的同时，他们唱了什么歌呢？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关键就出在这里，扫罗杀死千千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大卫杀死万万好像就压过了这个杀死千千的扫罗。所以第八节说什么？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扫罗的问题出在哪里？扫罗的问题是他太看重自己，以至于他看不到神给他的祝福。就算大卫杀死万万，大卫是帮着扫罗去杀死万万。就算是这些的妇女歌舞蹈唱和，他们仍然纪念扫罗，而且把扫罗先提在前面，但是扫罗没有看到这些，扫罗只听到的是万万跟千千的比，所以扫罗就怒视大卫。从这日起，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身旁有没有像大卫的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旁呢？是不是我们的公司里头，还是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姐妹，那个永远比我们表现好，永远得到比我们更多称赞的那一位，是不是我们的大卫？是不是那一个我们心中觉得万万都归给他，千千只有千千归给我，我还剩下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有扫罗这样一个心态？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过一个基督徒新的生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就是不可结党。团结力量大没错，但是当我们如果团结起来去贪图虚浮的荣耀的时候，这就不是神所喜悦的。所谓虚浮的荣耀是什么？虚浮的荣耀就是那些不该属于我们的荣耀。虚浮的荣耀是什么？就是那些不需要我们去斤斤计较的所谓的荣耀。虚浮的荣耀就是那些我们自寻烦恼想要去得着的荣耀。就是扫罗在这个地方听到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让他心中怒气起来，从此怒视大卫的那一个，所谓的虚浮的荣耀，那个荣耀根本不是属于他的。 如果他只是听过就忘了，或听过就让他过去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扫罗听过之后，变成了他想要得到的，他想要在所有的人的当中，他都是那个独享掌声、独享荣耀、独享肯定的那一位，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说存心谦卑是什么，当我们没有办法从别人的身上看见他的长相，当我们没有办法从别人的身上看见主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掉进了这个所谓的虚浮的荣耀的陷阱当中。这个世界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是最好的。这个世界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争取那些更多的掌声、更多的肯定，使得我们能够更加的快乐。但是当我们看到扫罗的例子的时候，扫罗快乐吗？扫罗不快乐，特别是当他从此怒视大卫之后，他快乐吗？他一点都不快乐，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快乐，他把自己的生命越陷越小。本来神给他一个宽广的生命，但是因着他的嫉妒，因着他的追求这个虚浮的荣耀，以至于他被自己的嫉妒给紧紧的抓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生命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他都无法承受。但是我们看到扫罗家的另外一个例子，他的儿子约拿单，同样的跟大卫的相处，撒母耳记上同样那一段地方，十八章一节说什么呢？他说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怎么样？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样。我们这个地方看见的是什么？我们这个地方看见的是一个约拿单。约拿单他对跟大卫的关系上来讲，他应当是比扫罗对大卫更有危机感的人。因为约拿单所照说应当是继承扫罗王位的那一位，但是现在有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能力又好像比他还强，受欢迎的程度又远远超过约拿单，所以如果你是约拿单的话，你会像大卫一般的嫉妒怒视，你会像扫罗一般的嫉妒大卫，无法接受大卫，想要去他而后快，还是你会像这个约拿单一样的与大卫的心深深契合呢？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以我们人来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掉进了扫罗的这样一个圈套当中，扫罗的一个陷阱里头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谓的尊主为大，也就是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吩咐去欣赏对方的优点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能够欣赏对方的优点，我们才能够心与他的心相契合。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拒绝这个人，排斥这个人，不能接受这个人，我们的心如何与他心相契合呢？我们如何在他的身上看见神的荣美呢？当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从他身上看见神的荣美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错过了神给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扫罗跟大卫，还有约拿单跟大卫，大卫同样是一个大卫，他没有变，他就是他，他存在在扫罗跟约拿单之间，这两父子对大卫有不同的反应，带出了他们不同的生命。扫罗因着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他把自己的生命越做越小，而约拿单呢，他愿意在凡事上尊主为大，使得他能够让他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开阔。所以我们看见他结果就是 扫罗在大卫的关系上走进了一个让自己痛苦也让对方受伤害的地狱当中，而约拿单跟大卫呢，却因着约拿单的尊主伟大，让自己有一个更开阔的路，也让对方能够在这个开阔的路上能够与他一起走下去，一起领受神的祝福。这就是所谓的在地如在天的天堂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情是，当我们要过一个尊主为大的生活，或者我们想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多的领受神给我们的幸福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要选择扫罗的方式来对待人，还是要选择约拿单的方式来对待人呢？两种不同的方式会带出两种不同的结果出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对方的身上看见神的荣美，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到了，因为神是用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其中包括了我，包括了你，也包括了他，并且主耶稣他是为你为我也为他甘愿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价买赎的身价，尊主为大。当我们能够把主高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如同约拿单一般的，我们就能够从大卫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并且与他心相契合。当大卫与约拿单心相契合的时候，不单单是约拿单受到祝福，他的后代依然受到神的祝福。我们今天在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面临的就是我们在看出去我们人际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与我们相处的我们身旁的人。第二个我们要来思想的事情是，除了在对方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之外，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对方的需要上实践基督的服侍。什么是基督的服侍呢？马太福音20:28，耶稣他吩咐他的门徒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地方这是耶稣他要上十字架前对他门徒的一个吩咐，一个命令。他这个地方命令的一个基础点是什么？他要他的门徒服侍人，因为他说，我人子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很多时候会听，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当然耳的认为，这位自称人子的神的儿子，他在天上的时候是受到天使天君的服侍，他今天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所以他甘愿成为奴仆的样式，所以他来服侍人，好像他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外貌来服侍人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往下看，我们看到腓立比书，我们很熟悉的那个保罗的诗歌当中的时候，他的腓立比书2:6-7，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你如果去看一些那个英文的比较老的版本，像那个 NASB 新美国圣经版本 NASB 的圣经的话，他本有神的形象，他用的那个英文应该是 being being in very nature of God。 那个 being 是一个动名词，就是他那个 V 动词加 ing 嘛。那通常你学希腊文的第一关就是你要把这个 being 前面加一个什么连接词，连接词才能够带出什么前后文的那个意思在这地方。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一句话当中，我们会认为他是虽然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形象。也就是说，他原来在天上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所以他用一个奴仆的外貌来服侍众人。但是我看到一个解经书上，他讲了一个我觉得蛮有可以让我们想一想的哈。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一句话当中的那个介词不应该是 though， 不应该是虽然，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正因为，正因为耶稣是神，就 because 他是神，所以他以奴仆的形象来到世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他有一个本质，那个本质就是神虽然高高在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同时他有一个服侍众人的本质。他在天上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本质，所以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是把他这个在天上的本质把它完全的显露出来而已。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就应当想到是说，既然他是这样一位神，他是服侍人的神，他在本质上，他在 nature 里，他就是一个服侍人的神的时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门徒，我们怎么能不做服侍人的事情呢？以这样来看的话，在对方的需要上实践基督的服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马太福音20:27-28，他是这样说的，他27节他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谁愿为首，也就是说谁想要做这个群组里头的带领的人、领导人，你就应当像神一般。神他的本质是服侍的本质，他是用服侍来领导，他是用服侍来管理，所以我们就应当要如同神一般，能够用服侍的心态、服侍的实际进入到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我们就不应该斤斤计较，为什么每天都是我在洗碗，为什么都是我去倒垃圾，为什么都是我在服侍你，你总不服侍我。我们要晓得的事情是，这个谁愿为首不是说神他今天来到世上他才做给我们看的，不是这样子的，他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避难所，有没有？我们的帮助是什么？我们的帮助就是他是服侍我们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说神造女人是要成为男人的帮助，不是让女人做男人的副手，而是要做那个帮助他、服侍他、使得他的生命能够发展出来的那一位。也就是说在这个关系当中，那个做帮助的反而是为首的。我们很多时候错看了这样一个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弯不下腰为人洗脚，以至于我们觉得服侍好像只是做给人看的。因为我们看太多电视上这些选举的这个镜头了，你看那些选举的，不管是总统啦、参议员啦、州长啦，不是都是啊要出来抱抱小孩啦，啊出来做做农务啊，对不对？做过农务都是拍给镜头看的，做完就没事了。这个不是真正的服侍，真正的服侍是什么呢？马太福音10:42说什么？不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一杯凉水的服侍。所以耶稣要我们的服侍，没有要我们做什么翻天覆地的工作， 他没有要我们去搞革命，他没有要我们去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他只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入热的天气当中，把一杯凉水给经过我们旁边那个口渴的小子喝。他说因为门徒的名很可能是这些门徒在为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口渴了，如果你能够看见他的需要，适时的递给他他所需要的只是一杯凉水，就算是只是一杯凉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耶稣要我们做的服事其实不多也不大，一杯凉水的服事。另外他耶稣要我们做的服事是什么样子的服事呢？是坐在弟兄中最小身上的服事。马太福音25:40说什么？他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事是什么？这些事是就是让这个人他在幕后的审判的当中被神给高举的这些事情。他说主啊，我一件事情都没有坐在你身上，我根本不知道是你，我知道是你的话我可能会做得更大更好，但是主说你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这里的弟兄是包括姐妹。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服事不一定要坐在那些我们看得见的人的身上，那些对我们有影响力的人身上，那些对我们的升迁对我们的任何 有影响力的身上，我们才会花更多时间跟他相处，花更多力气去照顾他的需要。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老人他们年老的时候 会感叹说他年老了没有用了，所以他的儿女都不理他了，因为他就觉得说他儿女当初所谓的孝顺他是因为他还有财产，他还有一些利用的价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类似这样一个心态？我们会有分别心，我们需要思想的事情是谁是我们身边那个常被我们忽略掉的人，谁是我们家当中我们常常忽略掉他需要的人。很多做妈妈的常常都是那个需要被忽略的人，因为做妈妈的很多时候都说哎呀这个我不需要，这个我不需要，这个我不需要、啊这个、都是把最好的都给儿女，把最好的都给丈夫，自己的时间给丈夫，自己的好的给丈夫，自己的好的给儿女，好像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有那个需要在。我们不能够说这些的姐妹是不对的，我们只能说如果在他们旁边的弟兄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的话，弟兄就不应该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享受到对方给我们的服事让我们幸福让我们舒畅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思想到对方是不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让我们白白得到这些，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他们的身上做一些什么，至少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到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些的休息，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所以有人说给身旁的人，给身旁的人需要我们的服事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那个爱到底的服事。爱到底的服事其实很简单，一个是 be available， 一个是 be there。 be available 是说你要有时间给他，你要有时间留给那个常常被你忽略掉的对方，叫做 be available。 我们来思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常常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各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忽略掉我们身旁人他们的需要？我们常常没有把时间给我们的家人，以至于我们好像当我们孩子长大了，我们会发现，哎，突然他怎么就大了？我好像 miss 掉了什么，或是当我们都变老了，会觉得，哎，我们怎么就这样过去了？因为我们可能太专注在我们的事业，太专注在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以至于我们把所有 available 的时间都给自己，却没有把 available 的时间给我们身旁的人，特别是那一个看似最小的对方。他 always available， 但是我们 always not available。 我们需要改变一下自己，其实我们只要花一点时间，我们会发觉到我们就可以改变自己。另外那个 be there， 我想除了家人之外，我们服侍的家人之外，我们在教会的团契跟小组的服侍，我相信我们能够在教会的团契或小组的服侍，不见得我们是做团契主席，做细胞小组的组长，不见得我们要当周带查经带诗歌，我们才是服侍。 Be there 是我们能够给团契或细胞小组最大的服侍。我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打坏我们所有来团契聚会的习惯。我记得以前礼拜五的时候，哇，那个大家礼拜五都是下了班的，拼了命的来教会，尽属于所能的拖家带小的来教会。疫情之后呢，疫情给我们开了一个方便门，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拼了命的拖家带眷的冲来教会，拼八点赶到教会来，不需要了。只要时间到了，啪上 room， 啪打开，连镜头都不需要打开，我还可以吃个饭，我还可以看个其他东西，我还可以做别的事情，一样的聚会，一样的团契，但是带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今天没有带查经，我今天没有带诗歌，我就可以不来教会。特别是如果我的孩子今天不需要参加 youth 聚会，不需要没有 children program， 我来教会做什么呢？我们好像疫情之后，我们来对团契的观念已经改变了。我们不觉得这个是我们重新得力的地方，我们不觉得我们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好渴望我们能够来到教会当中看一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借着查经我们能够一起的来亲近神，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彼此得力。我们忘记了这样子的美好，以至于我们觉得反正我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对不对？我只是一个 nothing， 所以我来不来其实是无所谓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团契，那个团契不是一个组织，那个团契是一个生命共享的结合。一个没有团契生活的基督徒会有很多的亏损。我没有说你不来团契你会失去救恩，我没有说你不来教会你会失去救恩，而是说当我们在我们的救恩当中，我们在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忽略掉这一块，如果我们习惯了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补上其他的事情，我们会从其他事情当中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但是我们一定没有办法从生命影响生命的碰撞当中得到那个所谓 团契要给我们的祝福。Be there， 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重新拾回起初的爱心，不是为着团契，请放心，不是为着团契，不是为着教会，是为着我们自己。如果你想要从信仰当中得着改变，得着生命，得到更新，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其实不需要太大， Be there。 我每个礼拜来，我每个礼拜来对准备查经的弟兄姐妹就是一个激励，我每一个礼拜来对参与弟兄参与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就是一种鼓励。我每一个礼拜来，我自己就能够从聚会当中得到帮助，我自己就能够从彼此的互动中经历到生命的成长，我们能够更多的彼此认识，我们能够更多的真实的彼此关怀，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我们要为彼此代祷什么，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一起成长。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为身旁的人做什么。其实神要我们做的不多， Be available, Be there。 只要我们愿意，世界会因着我们变得更加无限宽广。第三个，我们很快看一下，在彼此的关系上操练基督的饶恕，在彼此的关系上操练基督的饶恕。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他说必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他这个地方强调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恩慈相待，一个是彼此饶恕。他在这个地方讲到彼此饶恕，可能还不在于说某一个人他深深的伤害了我们，使得我们受到了亏损的那样的一个饶恕。他在这个地方讲到的彼此的饶恕，可能在于说我们愿意在彼此的关系上放对方一马，也让自己在这个放对方一马当中，我们也得到真正的释放。那个关键就在于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恩慈相待来恢复我们彼此的关系，以恩慈相待来彼此饶恕，就是给彼此一条真正的出路。因为所谓的恩慈相待，就是不在对方的错误上大做文章、穷追猛打。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故意要这样，但是因为做对方的错误，可能造成了你的一个 你不可理解，说他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在这个事情上穷追猛打，对方已经可能很愧疚了，你还在这个地方穷追猛打，只会让他没有路可以走下去。而你呢，在这个穷追猛打当中，你就有一条宽敞路走下去吗？不见得。我发觉到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在这个事情上忽略掉对方的感受，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所谓的恩慈相待。第二个就是说彼此饶恕，就是说我们能够从彼此紧张的关系中 让彼此都能够得到释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种爱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上司同事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教会同工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在关系上出了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彼此的关系上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原因是我们可能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穷追猛打，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我们不肯放下，以至于我们的关系上出现很多问题。最近一些人在讨论这个我们如何跟成年子女相处的关系上，我们更可以说成年子女的跟我们的关系是一种最难相处，可能是我们亲子关系当中最难搞的一种关系。 在这种关系上，我们是不是能够以恩慈的相待来改善我们与他们的一种关系呢？这就是一种的彼此饶恕，就是在我们的关系当中释放彼此。就是第一个，不要把未尽的期望移转到你的儿女的身上，也就是说你自己没有完成的一些梦想，你希望你的孩子去完成，就他没有照你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你就对他失望了。你对他失望之后，你们的关系就紧张了。你们的关系紧张之后，你们就没有回头的机会，越走越远。第二个就是不要想尽办法要控制你的孩子。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我是关心他，但实际上我们是在控制他，特别是那个成年的子女。我们不要想尽各样子的方式要去知道他在干什么，知道他好不好，知道他怎么样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成年的孩子看作他已经是一个成年的人。在美国18岁高中毕了业，他们的认知当中他们就是一个成年人，合法上21岁就是一个更加的成年人。父母在法律上是没有很多的权利去要求知道他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想尽办法去控制他，甚至用情绪勒索的方式想要维系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当我们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去想要拿到我们想要从孩子当中拿到的注意力或拿到他的爱的时候，反而会让事情更糟糕。我们很多时候会不会常常不经意的跟孩子说，要不是我牺牲我自己的青春，要不是爸爸为你牺牲，要不是妈妈为你牺牲，怎么会有你今天呢？要不是我卖掉一栋房子，你怎么能够念完大学呢？要不是我帮你带孩子，你怎么我们很多时候讲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只是想要表达我们确实做了很多，但对于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一种情绪的勒索？我们好像是做了一些事情要他立刻的给我们一些我们想要得到的。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看 儿女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需要你照顾，需要你为他决定一切的事情。最后就是说，不要总把你孩子的责任一肩扛在你的身上，以为这就是你人生要走的最后一里路了。所以虽然他大了，但是我还是要帮他帮到底，以为这就是爱到底的爱。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彼此饶恕，不见得谁对谁错，只是把你跟把你的孩子从你们紧张的关系当中释放出来。不是说你不再管孩子了，而是换一种态度来对待他们，去发现你从来没有注意到他的优点，而且真心诚意的来称赞他，赞美他。释放你自己从你们的关系当中，不是不再管孩子，而是换一种态度来对待那个令你失望的孩子，弯下腰来服侍他，陪伴，倾听， be available, be there, 而不是在 everything 你都想要 control 他。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不论孩子多大，不论你多老，不论你有钱没有钱，你们都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关系，你们都能够有一个长长久久的一个幸福的关系。因为神要给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的，就是要让我们在各样子的关系当中都能够幸福。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看一下，原来幸福在哪里呢？幸福就在对方的身上。当我们看见了基督的荣美的时候，这就是幸福的所在。幸福在哪里呢？幸福就在对方的需要上。当我们实践了基督的服侍，而不问说为什么总是我不是你的时候，幸福就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当我们能够在彼此的关系当中操练基督的饶恕，不见得谁对谁错， 而是能够从彼此的这样一个紧张的关系当中释放彼此，让彼此有路可以走下去。当他有路可以走下去的时候，他才有路可以回到你身旁。浪子的父亲他先放手，让浪子出去，浪子才会回到父亲的怀里，紧紧地拥抱他，与他亲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上操练基督的智慧，操练基督的饶恕，得到从基督而来的智慧。所以当我们知道幸福在哪里的时候，如同刚才我们念的那一节经文当中一样，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个尊主伟大的真幸福呢？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我们欢欢喜喜的立刻去做，我们立刻就去做。我们今天回家，或者你今天如果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就在你身旁，你就赶快就跟他说，原来我的幸福就是你，我竟然不知道。如果你的孩子不在你身旁，你赶快发一个 test 给他说，原来我的幸福就是你，我竟然不知道。并且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去做，我们刚开始做可能很拙劣，我们刚开始说我爱你可能很拙劣，但是你说久了就越说越溜。我们要克服这个不敢开口的问题，开口说我爱你，对着他说，真心诚意的说，不要这样、随便混过去，真心诚意的看着你的对方说我爱你，或是原来我的幸福就是你，我竟然不知道。真心诚意的说，一次不行再试一次，一次不行再试一次，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去做，不计任何代价的去做。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上面说的，我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并且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们有了基督，我们有了一切。幸福在哪里？在我们彼此欣赏当中，在我们彼此服侍当中，在我们彼此的饶恕当中。愿我们都能够记得，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有天国，在我们当关系当中只要尊主为大，任何一种关系都能是让我们在地如在天的幸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您自己带领我们在2024年，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追求，就是要幸福。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个信仰活出那个主您自己在信仰当中给我们的幸福，让我们自己幸福，也让我们身旁的人因着我们愿意看到对方的优点，愿意服侍对方的需要，并且愿意彼此的饶恕，也让我们彼此当中都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幸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